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圣洁的律法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你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可以来认识你，亲近你。也唯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将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奇妙都赐给我们，使我们无论在何处敬拜你，都满有你的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分享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十诫的总论和第一诫。就像上个主日小班牧师证道的时候所提到的那样，十诫是神亲自设立的道德律法，它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这也是主耶稣回应犹太的律法师的时候所说的，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但我们知道，十诫并非只是给以色列人的它也是给普世所有人的绝对的善恶标准，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种族和群体，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十诫作为人类基本的道德规范，它的本质上是关于人与神、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结构上，我们说十诫的前四条诫命是关乎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则是关乎人和他人的关系虽然有这样的划分，其实十诫是一个整体第一条诫命呢，就是整个十诫律法的核心和基础。除耶和华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一条律法就启示了最重要的律法精神，就是对上帝的爱。但我们知道，这爱的内涵是对于上帝完全的忠贞专一，使神居住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之上，作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和至高。这就是主耶稣在新约解读律法的时候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而拜偶像的实质，就是神不再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和至高，有其他的对象与上帝齐平，或者超过了上帝。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如果我们对某个对象的爱超过对上帝的爱，那这就是对上帝的背叛。我们对某一个事物的看重超过了对上帝的看重，这就是对上帝的藐视和离弃。同等对待都是背叛，更不要说超过了。因为忠诚很多的时候意味着某些专享的权利和地位，有很多东西是只属于神的，谁都不能分享。所以把本属于上帝的东西给了其他的对象，把对待上帝的方式用于去对待其他的任何事物，不管是人还是事物了，这都被称为是拜偶像。这个就像婚姻一样，背叛不一定是指提出离婚，背叛是指我们将唯独属于配偶才能享有的待遇和权利给了其他人。比如亲吻自己的妻子，那叫爱；亲吻其他的女人，就是背叛和犯罪。所以如果没有对上帝的爱，任何诫命都是虚无的。没有对上帝的爱，任何对于律法的遵行都是假冒伪善。所以对神的爱就成为一切人类道德的根基。当然我们知道，道德从来也不是首先指向外在的行为，首先指向的是内在，我们对神是怎样的。这是新约的时候保罗所说的，我若将所有的招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因此从某个层面来说，其余的九条诫命都是在第一条诫命的基础之上，从不同层面来论述我们该如何来爱神，该如何将对上帝的爱展现和实践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分享第二条诫命，就是具体论到我们该当如何来爱神。第二条诫命的内容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条诫命对今天基督徒的警醒一点不亚于第一条诫命，因为通常基督徒不会以一种非常明显的方式来拜偶像， 比如在家里供一个神像，但其实却常常在第二条诫命上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们首先来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含义是什么。如果说第一条诫命论到了敬拜对象的威信，那么第二条诫命就是侧重论到敬拜方式的正当性。从限制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条诫命论到不可拜偶像，第二条诫命就是在说不可以以拜偶像的方式来拜上帝。拜耶和华之外的神当然是神所恨恶的，但是以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同样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目标、方式或者说目的和手段都是同时被看重的，更不用说敬拜的方式会影响对敬拜对象的认识。所以神禁止以他之外的任何对象为神，同时也禁止以任何形象来代表他。而所谓的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从文本的意思来看，首先就是指啊，人以塑造或者是雕刻或者绘画啊，做出某个东西，做出某种形象，以此来代表神。比如最常见的就是用木头雕一个偶像，或者用石头凿出一个偶像，或者拿金属铸造出某个东西来。当然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用拿张纸画一个画像挂在墙上。所以任何以被造之物代表上帝的方式都叫为自己雕刻偶像。不管这个偶像，你指着这个偶像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和华神，还是你说啊，这就是我心里所认为的某位神，这都被称为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罪的实质，就是不以上帝的自我启示的方式来认识和敬拜神，而是以自己想象和发明的方式来敬拜。当然最隐蔽的方式不是这种可见的方式，而是人们并没有一个外在让人可见的塑像或者是卦象，而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以某种方式来塑造一个所谓对上帝的认知。从以色列历史来看呢，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所触犯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实践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第二条诫命。因为他们在上帝颁布十诫之后所犯的第一个罪不是立刻就转向去拜巴利了，他们不是声称说我们要拜一个异教的神，而是他们为自己来刻造了一个偶像。那个时候摩西正在山上与神面对面，正在领受什么样的方式是神所吩咐的，山下的以色列人就为自己铸造了金牛犊啊。当然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不觉得他们在拜偶像，因为他们没有说我们来拜埃及的神，他们指着自己所造的那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的事件成为他们在出埃及路上所遇见的因触犯律法面对的第一次重大的危机。在这个事件当中，摩西大发烈怒，摔碎了所领受的两块法板，而且吩咐他们将金牛犊焚烧磨碎，那天还杀了3000以色列人。我们可能会想说，像摩西如此谦和的人竟然也发这么大的怒火。从某个角度来说，摩西这一天必须发怒，因为神这个时候在发怒，他也必须将这石板给摔碎了，因为约已经被破坏了，甚至说他也必须命令要杀一些人，因为这罪足以让神将所有的百姓都灭绝。那么我们来思想为自己雕刻偶像的罪为何如此的严重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明文严厉禁止以某种可见的形象来代表自己的律法。所以40年之后，摩西在向新一代以色列人再次申明律法的时候，特别论到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了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命，并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个时候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是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水底下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所以可见神明令禁止以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这是与上帝自我启示相矛盾的一件事。就上帝在启示以色列人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可见的形象，上帝主要是以话语的方式向以色列人来显明自己。那么偶像的方式到底它的危害在哪呢？任何代表上帝的被造之物，其实都会影响人们对于上帝的正确认识。人们会不可避免地把这个象征上帝的东西当中的一些特点赋予到上帝身上，从而来贬低了神，使人们对于上帝的认知产生错误。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无所不在、绝对无限、至高的那一位，任何的被造都不能代表上帝的无限和绝对的属性，所以任何被造的代表都是对上帝的贬低和降格。就像诗篇所说的，偶像其实是金的、银的、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那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是靠他的也都要如此。所以以赛亚曾经说，你们究竟将谁比作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与受造之物之间有着本质的一个区别。比如说我们用一条狗来代表一个人，就是对一个人的贬低。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当年摩西的发怒是小题大做了。因为如果我们觉得用金牛犊来代表神，用一幅画像来代表上帝没什么问题，那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上帝和人之间那种天远之别。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体会一点道成肉身的奥秘和伟大，更不用说我们在家里摆一个偶像的话，那些偶像其实都需要被人照顾的，你要定期的来打扫清洗，如果你要搬动它的话，还要小心翼翼的，唯恐把它给碰坏了。那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对待偶像的方式，就会影响我们对于偶像所代表的那背后那位神明的一种看法和态度。如果以一个人手所造的可见的形象来代表上帝，不单是对于上帝的贬低，那么同时也一定会产生对上帝的利用和控制。比如很多异教的偶像，不仅仅是他们所信奉的神明的代表，也同时是与其信奉神明之间的沟通的媒介。那位所谓的神明也借着这个偶像这个物件和人接触，那么人们势必会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操纵这个物品，岂不就在某个意义上可以来操控这个物品背后所代表的神明吗？这就是世上法术、咒语、巫术的基本的形式，就是以某种方式可以召唤，以某种方式可以强制支取和利用一种神明的力量。这也是所有拜偶像背后的真实的心态，一方面惧怕，一方面利用，人们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敬畏，看似是臣服在了偶像的下面，其实是借着偶像来操纵神明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当我们知道上帝从来不依附于任何物体，更不会附体在某个人身上向人讲话，神当然可以拣选和差派一些特定的人作为上帝话语的领受者，作为上帝的使者去传讲，这就是旧约这些先知。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绝不会附体在某个人的身上，通常上帝 启示的方式就是话语和文字，尤其是在新约的时候，以主耶稣的道成肉身，神在肉身向人显现，对人讲话。所以除此之外，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有人或者有一个东西以上帝的第一人称来讲话了，那不是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出问题了，那么就是邪灵的工作了。或许有人会说，上帝不也曾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吗？但我们要知道，这荆棘不是上帝的代表，反而这荆棘呢是上帝荣光的遮挡，就像新约向保罗显现的主耶稣那样，基督就在比正午太阳还要耀眼的光中向保罗显现了自己。我们不要觉得说为自己雕刻偶像只有外邦人才会犯这样的罪啊，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上帝的子民可能更容易犯这样的罪。比如从以色列人来说，自从他们在旷野铸造金牛犊的事件之后，为自己来雕刻偶像的罪始终就徘徊在以色列当中。虽然摩西竭尽全力要把这罪除尽，让他们把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里喝到肚子里，其实就是要让偶像成为粪便，就告诉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可以让偶像，就拜偶像的罪死灰复燃。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当中，比如士师时期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打输了，那他们长老们开会就讨论，上帝如此伟大，为什么我们竟然打仗输了呢？他们打的结论是不是上帝的能力不够，而是上帝的能力没有跟随我们到战场上。所以他们给了一个方案，把约柜抬到前线。在以色列人看来，约柜就代表神，约柜到了哪儿，耶和华就必须到哪儿，约柜抬到了阵地上，耶和华就临在了阵地上。哇，这意味着以色列人可以完全左右上帝，他们想让耶和华去哪儿，就把约柜抬到哪儿。这在我们今天觉得怎么会这么想，但我们要留意，以利作为大祭司竟然也没有反对，我们就可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信仰状态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今天我们也可能犯类似的罪，比如我们可能以为不需要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和敬畏，生活中我们可以有谎言、有欺压、有贿赂，当需要上帝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摸一下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就觉得我们还很敬虔，或者我们在枕头底下放一本圣经，就觉得我以后就不会做噩梦了，或者我们放一本皮面金边的圣经，就觉得可以镇鬼驱邪了。这一系列的做法都是把上帝偶像化的操控和利用。再比如在王国分裂的时期，北国第一任君王耶罗波安就公然铸造了两只金牛犊，而且他还私设祭司节期，利用这些来笼络北国的子民。再比如说南国其实并不比北国好到哪儿去，南国犹大以为他们是正统有圣殿，但他们认为只要圣殿还在耶路撒冷，上帝就与他们同在，也就是他们很多时候信心已经不在上帝身上，而在圣殿这个建筑物的身上。到了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同样，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不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的，而是凭着他们的私意和他们祖宗的传统自己打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可见的形象或者通过自己心中的想象来操控这个形象背后的神，这就是拜偶像的内涵，就是打着敬拜的旗号，实际上是让神明听命于人。神恨恶有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自己。那我们要思想，就是为什么人喜欢以雕刻偶像的方式来敬拜呢？我们只能说这就是罪本身的特点。罪的特点就是我要自行其事，自我决定，自我为王，我要掌控一切。但是人在被造之初的时候呢，上帝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基本的敬拜的特性和需要。即便一个人堕落之后，人其实依然需要有一个对象来作为自己的神。 所以你会发现罪的特点是，一方面要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另一方面呢，一个有限被造的人，他要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神，所以他就在这种张力当中创造出一个所谓的神来。这个时候人既可以崇拜又可以掌控。比如说表现在人的理性上，堕落的理性也有掌控一些的特征，任何事情都必须放在我理性的理解之下，我们不能理解不能解释的都是不能接受的。其实所表达就是人们需要一位臣服在自己理性之下的上帝，所以面对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就强解圣经，制造出各种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所有的异端都是在第二条诫命上得罪神，他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也号称相信圣经，也有主日崇拜，也所谓宣讲福音，只是他们敬拜的是他们所以为的神，他们看似尊重耶稣，实则他们既不承认三位一体，也可能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总之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是圣经的启示，而是凭着他们的私意所解释出来的符合他们自己意思的偶像化的上帝。所以第二条诫命的目标其实所针对的就是人内心当中自我为王的私欲和骄傲。诫命不单单是从对象上明确的禁止崇拜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从敬拜的方式上也杜绝人偶像崇拜的可能，避免人们把上帝限制在自我的想象和属世的文化当中。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提到说神是忌邪的神，在论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同时论到了上帝是忌邪的神。啊，我们要留意忌邪这个词呢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那种爱人之间的嫉妒。其实为了提醒上帝的子民，就是为自己雕刻偶像，凭着私意以自以为是的方式来敬拜，是得罪神的大罪，我们不可随意视之。也就是说神其实非常看重我们怎么来对待他，上帝不但要求我们要敬拜他，而且上帝还要求要照着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他。人不能以自己的私欲，自己觉得好的方式，以世界的方式来敬拜。所以圣经教导说神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我们通常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心诚就好，就所谓的心诚则灵啊，具体怎么敬拜无所谓。但是约翰福音的那些经文其实是指要在圣灵和真理中来敬拜，而不是以人在自己的想象和属世的方式来敬拜。其实就是神非常在意人是怎样来敬拜他的。比如旧约的时候，该隐就是因为他对上帝敬拜的态度和方式让神不喜悦他。再比如说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没有照着上帝的吩咐就献上了燔火，就被当场烧死。甚至我们很同情的那位热心守护约柜的乌撒，被神严厉的管教。这一切都说明以正确的方式来敬拜神是何等重要，也是新约保罗所说的不但要向神有热心，而且要照着真知识，不照着真知识就是得罪神了。所以拜偶像之罪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以异教偶像的方式来对待神，更是对于上帝的一种贬低和操控。所以在圣经看来，以偶像化的敬拜方式不单是人内心当中对于上帝的轻视和嘲弄，甚至这在上帝看来这就是来恨神了。因此这些经文当中特别提到恨神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对这节经文呢，啊，我们首先要说他表达的第一就是以偶像的方式敬拜神，这样的罪神必刑罚，无人可以逃脱。第二呢，我们要特 特别要解释的就是，虽然这里面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它的重点不是在说啊，并不是啊，它并不是在说神是不公义的。虽然这边提到了自父及子，但经文显然不是指说因为父亲的罪神要刑罚儿子，他主要是在指出一个人犯罪，他的影响力会向周围蔓延，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家人后代。因为圣经里面也明确说过，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因为他本身的罪。所以一个人的犯罪会影响上帝恩典的赐下。因此这里重点是其实不是在讲一个公平和审判刑法的问题，而是在讲上帝的恩典是否被拦阻的问题。上帝的刑法很多的时候不是上帝主动降下灾祸，而是不再是格外的恩典。甚至我们说神只要不拦阻灾祸的发生，很多时候灾祸会必然发生。最大的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一个人犯罪而不管他，任凭犯罪就是惩罚了。当然即使说上帝主动降下灾祸，也不是因为父亲的罪刑罚儿子，而是因为儿子的罪招致上帝的审判。比如如果父亲犯了拜偶像的罪，上帝又不伸手帮助他的儿子，那么谁能保护他的儿子不犯同样的罪呢？像旧约以利的两个儿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因为他父亲的罪而被上帝来追讨。第三呢，这更不是说上帝记仇啊，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上帝都不放过他们，反而这是在讲到上帝的怜悯和宽容。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以色列拜金牛犊的罪导致摩西把法版摔碎，还杀了3000人，这不但不是摩西发怒失控了，刑罚过重了，这反而是上帝怜悯的表达。因为这样的罪本来都要灭绝的，但因为摩西的代求，以色列人再次被饶恕，神跟他们重新立约。同样在这里面提到三四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人，所表明的是虽然这罪影响很大，但神能控制这罪的影响，把这罪限制在了一定范围内，不会一直千代万代的延续下去。神不会一直来弃绝犯罪得罪他的人，就像圣经所讲的，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永远长存。所以罪恶虽然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依然被上帝所掌控，在一定的时期内。所以三四代其实对比的是后面六节当中所说的千代。所以第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就可以很更清楚的来理解这两节经文所讲的意思了。这个对比主要体现了上帝施恩的层面，而不是刑罚的层面。也就是说，上帝更乐意因着某个人的敬虔而将恩典施予给他周围的人。而且上帝的应许当中更加让人心里欢欣的，乃是上帝因着某个人的敬虔乐意将更多的恩典倾注在他之后的世代当中，让我们看到恩典远胜过罪恶的影响。好，最后我们要论到，其实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在本质上一样，都是不可以拜偶像，只是第一条诫命呢不允许人把任何上帝之外的对象当作上帝，第二条诫命是不允许把上帝当作任何其他的对象来对待。也就是第一条诫命不允许把其他任何被造升高看为神，第二条诫命就不允许把上帝降格为任何的受造。所以在今天的新约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确很少见到在哪个教会的礼拜堂里面有供奉着耶稣的画像或者雕像啊，基督徒家里面也很少在家里面挂一幅耶稣的像来上香啊祭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屋里面不可以有十字架经文等等作为装饰，只是不要将这些看为是敬拜的对象。 那么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相对于这些外在而言，更加需要警醒的是我们内在对于上帝的认知。比如说默想的时候，不可以凭着自己的私意把上帝想象成某个人物的形象，比如把上帝就想象成圣诞老人，或者想象成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玉皇大帝或者其他什么形象。对于上帝的认知一定是要根据圣经当中的启示，不能根据自己，所以不能以自己的怜悯来揣摩上帝的怜悯，不能以自己的正直来想象上帝的公义，也不以自己心中的爱心来体会上帝的爱，而是应当反过来的，否则人们很容易将自我投射到上帝身上。比如说我们说神就是爱，但很可能我们会把爱放大到爱就是神，这个时候爱就被雕刻为偶像代替了神。那在这个偶像的主导之下，人们很可能对于罪视而不见，将妥协当作爱心，甚至把犯罪美化为灵巧和智慧。同样，人们也不可以将公义放大为神，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当中缺乏爱和温柔，以此以律法的定罪当作了衡量一切的标尺。与人相处的时候，除了苛责就是定罪，其实表现的只是人内心当中的冷漠和骄傲。最后，我们以摩西在红海边敬拜的时候诗歌中的一句来结束今天的正道，那就是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我们中间，因此将神完全的彰显出来。愿我们在地上追寻你的时日，都是照着你所启示出来的样式，不但是我们所行的，更是我们心中所想的，都在你的真理的规范之内，使我们凡事都以圣经当中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标尺，作为我们的亮光，作为我们的引导。因此你就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借着我们使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